各位老师，各位益友，大家好。很高兴呢，能和大家借助这个网络聊天室的平台啊，与全国各地的益友一起交流。那么今天呢，从今天开始呢，我和大家分享中国古代三世预测绝学之一的大六壬。那么大六壬呢，由于是高层次预测学，所以包含的内容也特别的多。比如它就包含有易经的八卦、六十四卦、这个古天文学、星象学、历法学乃至民俗学等等很多内容，所以啊，预测体系啊也比较庞大。那么讲起来呢，确实有一定的难度啊，加之呢我本人的水平可能也有限啊，又是第一次公开的讲授大六壬，难免呢有讲到不到位的地方，那么也是请各位益友啊多多谅解。有什么听不明白的地方呢，到时候呢事后呢可以向我询问啊，我呢尽我所能为大家解答。那我们一起呢互相交流啊，共同进步。在这个咱们正式开始讲大六壬之前呢，我想呢先和大家谈一谈关于古代三世的问题啊，简单谈一下，因为这个跟六壬有关系啊。所以古代三世呢，就是在这个易学体系当中的三门预测学啊，分别是太乙术啊、大六壬和奇门遁甲。由于他们呢都是用试盘啊，通过特制的试盘这样的作为占卜工具，所以呢合称为三世啊。我们就拿大六壬的这个试盘呢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啊。这个六壬试盘呢是由这个两层盘啊，在上边的一层呢是这个圆形的天盘，可以转动啊，表示这个模拟天体的运行。在下的一层盘呢是方形的盘，是静止不动的，就寓意就是天圆地方的这个寓意。不过呢可能后来呢为了这个制作方便啊，可能统一呢都做成了方形盘了啊。现在呢这个考古发掘出来的这个汉代的六壬试盘呢就是方形盘啊，天盘也是方形的，那么嵌于地盘之中中间呢有木轴可以转动。天盘上呢盘中标有这个北斗七星，斗纲呢指向天罡角宿，就是二十八星宿的角星宿。因为这是个多音字，我有时候可能会读宿，我也有时候可能会这个，因为有时候他可能发音呢觉得别扭，可能会读宿，这是个多音字，和读宿或读宿。这个盘的这个支点呢，周围这个周圆呢是有两圈篆纹。内层呢就标有这个是十二月份啊，从正月到十二月是用数字来标识。那么外层呢就是二十八星宿，同时呢天地盘呢还标有相应的这个其他的预测需要的预测符号，比如天干地支啊、十二辰以及呢这个十二分野等等的内容啊。现在呢据说呢发掘出来的六壬试盘呢有七具，那么分别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、上海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馆内。那么有人经过对这个试盘的研究和对比发现呢，这个咱们现在用的这个风水罗盘啊，就是在三世的这个试盘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。不过呢这个由于试盘呢使用携带不方便，而且有一定的这个造价成本呢，那么又不能这个你所以呢古人呢逐渐的到后来就脱离了试盘，那么把这个天地盘呢布于手掌之中啊，所谓天地都在一掌中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那么这样呢就可以随时随地的进行这个占卜预测了，不需要再依靠试盘。三世呢是这个古代呢 高层次的预测学。那么古人呢就有精通三世谓之神一说，这个语言呢有些夸大，就但是我们从中呢可以看出，这个古代三世呢在这个中国这个易学当中，这预测的地位是非常高的。三世当中呢，太乙啊是名天元，就是主要呢据说呢可以测国运，可以测之一国之兴衰啊，这个用来呢测国家大事啊，这个国家的大方向。而六壬呢是知人事啊，预测日常百事，就是为我们这个生活预测的服务。他呢这个就是在小人事。而奇门遁甲呢是小地理啊，擅长于用来行军打仗排兵布阵。这三世呢也就形成了这个天地人三才的这种关系，古人呢都特别的重视。但是呢就是比较可惜的，就流传到现在的时候，太乙术的资料呢就比较少，就我们可以供我们参考的学习的像这个太乙经、静世经等等寥寥的几部书而已，这个几乎都这个资料很少，非常的学习起来要是特别是你想自学的话就很困难了。这个三世当中的奇门遁甲会相对好一些啊，这个资料呢会多一些。我呢最初呢其实在学习大六壬之前呢，其实先学的也是这个奇门遁甲，但是奇门遁甲传到现在啊分化的特别厉害，这个派别特别多。就拿这个六壬实盘的这个奇门遁甲的整个这个排布过程来看，就有这个转盘和飞盘啊两种排盘的形式。那么同一局你用转盘和用飞盘排出来的布局完全是不一样的啊，究竟哪一个预测更高，说飞盘遁甲预测高还是转盘预测遁甲这个预测数呢就更高一些，准确率更高一些呢啊，我们现在都各家说各家的理。我曾经也试过这两种，也没有比较出究竟哪一个最好，但是相对来讲转盘呢是比较主流的，现在大家学习遁甲呢学的比较主流的意义。那么如果你决定去学转盘了，学转盘遁甲还要面临着其他的问题啊，比如说转盘遁甲的在这个定局上，根据24节气来定局，哪一节气用哪几局，这里边呢又有这个制润法、拆补法还有无润法啊，这三者你用不同的法在同一个时辰内可能定出的局就不一样，那么定出的局不一样呢，最终呢这个预测的结果可能也不一样，究竟哪个更符合科学，哪个更这个准确率更高，我也是没弄清楚啊。而且现在还有一种所谓阴盘遁甲，干脆的这个不定这个24节气，不按照这个来起局，那么直接的以农历的年月日时相加，然后除以九，余几呢就用几局，夏至后一律用阴遁，阴遁，这个阳冬至后呢一律用阳遁。那么这种方法我曾经也试过，也好像也有一定的准确率，但是呢，就是说，转盘当中你要学的时候，是不是这些都学，还是要舍弃哪些呢？也是不是？我也没太搞明白，啊，所以呢，后来呢改学大六壬，啊，相比三世的其他二世来说呢，大六壬呢到现在的资料呢相对比较完整，啊，特别是他的这个预测的时候判断方法也比较详备，基本上争议不大。那么在起课排课的时候会有一些小范围的争议，但基本不影响大局啊，不像遁甲那争议的那么厉害。而且呢这个判断方法呢也基本上呢比较详备，奇门遁甲的判断呢无非就是十干克印啊、八门克印等等啊，受到这个烟波吊叟歌的影响，那么 这个断法呢是非常少，流传到现在的非常少。大陆人呢在这方面呢就会这个相对来讲完善一些。不过呢，我认为呢遁甲呢也有一定的研究价值，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学。因为六壬呢是比较重视地支，而遁甲呢主要重视天干。如果把这两门术数都精通了以后，然后合在一，他们可以合在一起用，那么称为人遁之学。合在一起用的准确率确实会更高一些啊，但是这是必须在你精通了大六壬又精通了遁甲以后啊，这个我们暂时呢就不谈这个问题。那么相比之下呢，大六壬呢又被称为三世之最啊，在三世当中呢被称为三世之最。那么之所以这样呢，是有这种称呼呢，是因为呢我们说古法讲这个，俗语讲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啊。太乙术呢是讲天时，而奇门遁甲讲地利，而咱们的大六壬呢就特别重视人和啊。整个咱们这个地球上就是因为有了人，有了人类的活动，所以很多的事才多了起来，也是有了人类才需要这个占卜活动。所以说大六壬可以预测日常百事，那么甚至在明清时代呢被许多六壬家称为醉验，被许多方术家称为醉验，这是所以他又被再尊称为三世之最。那么关于三世呢，咱们就简单的谈这么多啊。这个我们接下来还是进入这个对大六壬的讨论。我呢为了这个给大家讲的方便，因为大六壬内容太多，为了讲起来方便有条理，那么在搜集了诸多的古今的大六壬资料，取其精华，那么结合我个人的经验啊，言人学人的这个经验，那么将其汇编成讲义。那么我将以我自己这个汇编成的这个讲义为限，那么给大家从头至尾的讲一下这个讲义呢。我现在初步呢是分成这个两部分啊，这个上边呢主要是包含有大六壬的基础内容，包括排客船所需要的各项的知识，以及大六壬断客预测所需要的各种信息，包括大六壬的这个断法具体占断方法啊，每个步骤都这个在这一部分当中。那么下边呢主要是一些分类的占法，比如这个天时啊、婚姻啊、出行、疾病等等，分门别类的来讲述具体的占某类事项啊，大概要举几十几项啊。这个结合除了这个讲述这些占断的方法之外呢，那么也提供一些我自己的预测的案例，包括古今这个古代的一些预测案例，包括现代咱们其他的一些人有的一些预测案例啊，和大家一起来分析。这是这个讲义的这个大概的情况。那我今天呢想先给大家来看讲义的第一章，就是关于六壬的源流。那我想在这一章当中谈三个很简单的问题啊，那就是六壬的命名、作者和这个大概的起源时间。这三个呢也可以合成两个问题。那么六壬的作者和时间呢可以放在一起，因为这个问题呢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在医学界、史学界都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，所以我也就是简单谈一下。因为咱们学习大六壬，这些问题还是应该多少了解一点啊。首先呢，就是关于六壬的命名。六壬的这个名称啊，我现在呢没有一本书上或者古代和现在都没有统一的说法。那么各家呢都做了一定的阐述，古代的也有，现代的当代研究六壬的也做出了一定的阐述。那么 我既然有代表性的啊，觉着这个说法相对可靠的啊，比较这个完善的说法的嘛，捡这么几条来说啊。这里边呢，就是从先从古代说起啊。那么清代的于正燮，也清代的于正燮呢，就多方考证过关于六文的名称的问题。那么他在他的这个著作《鬼寺类稿六人古事考》当中呢，引太白阴经的话啊，说呢，选女士者一名六人士，选女所造主北方万物之始，应六甲之人，故曰六人。那么他说的这个呢，就是首先呢是九天玄女啊所造，那么是以六甲之人来说。这种说法呢是在最初呢是在这个唐代的这个《太白阴经》，也是一部兵书当中啊，李全的《太白阴经》当中啊。那么于正燮呢引了他的话，认为呢是这个六人呢，就是六甲之人，说因为玄女侍者，也是又叫六人侍。关于玄女呢，我们后边还得提到她啊，这是一种说法。另外呢，他自己呢也提出了一种观点啊，认为呢这个人啊，十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，这个人字，人济公于亥。关于济公的问题，等会我们还要讲，这很重要的一个问题。现在呢，就是暂时先不说啊。人济公于亥，亥呢又属乾宫，我们知道亥呢是西北方，那么也属于这个后天乾宫。那么乾卦呢又是易卦之首，就是咱们周易也好，八卦也好，六十四卦也好，那么乾卦是居首的。所以呢